网络诈骗集团的二次收割术，为什么被骗过的人更容易再被骗？诈骗事件层出不穷，当受害者还在为诈骗带来的创伤而痛苦时，诈骗集团却将他们视为嗷嗷待哺的猎物，准备进行二次收割。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最新统计，2024年美国诈骗损失金额高达125亿美元，较前一年增长 25%， 涵盖投资诈骗、求职诈骗等各类骗术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诈骗者已经开始假冒 FBI 特工，向受害者谎称可协助他们讨回失去的款项。诈骗者将受害者视为容易上钩的高潜力对象，进行 reload scam， 情绪脆弱，急于挽回损失，羞于对亲友坦诚，这些因素都让人更易被操控，以达到二次诈骗的目的。这种犯罪模式的核心在于利用受害者的心理脆弱性。当一个人刚经历诈骗创伤时，往往处于情绪最低潮的状态，包括懊悔、焦虑、绝望，甚至羞于向亲友坦诚损失。许多受害者为了弥补损失，甚至向银行或朋友借钱，这种急于挽回的心态恰好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完美目标。诈骗者深知，曾经上当的人更容易再次受骗，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可操控性，同时正处于最渴望帮助的状态。诈骗集团结合多种心理操控策略。诈骗集团的手法正在不断升级，他们结合了三种心理操控策略：假冒权威、操作恐惧与情感勒索。在假冒权威方面，诈骗者经常冒充 FBI、警察局、法院、联邦贸易委员会等具有公信力的机构。他们深谙人性中对权威的敬畏，特别是针对年长者，利用其从小被教育要尊重权威的文化背景。退休 FBI 监督特别探员、现任威奇塔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助理教授 Tracy Jenkins 明确指出，真正的 FBI 不会保证追回诈骗损失的资金，也不会为此类服务收费。在操作恐惧层面，诈骗者会透过你可能被起诉、需要立即配合调查等话术营造急迫感。康乃狄克州费尔菲尔德警察局前局长、现任圣心大学公共安全与政府事务执行主任 Gary McNamara 分析，当有人声称来自 FBI 或警方时，会本能地在人们心中植入恐惧，这种恐惧会让人更容易顺从指示。诈骗者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反应，让受害者在恐慌中失去理性判断能力。情感勒索则是最精密的操控手段。诈骗者会说，我们能帮你追回资金，只要你配合提供个资进行调查，同时营造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对于那些害怕家人发现自己被诈骗，担心被送进养老院的年长受害者而言，这种帮助格外诱人。简单来说，诈骗者深知受害者的孤立感与羞耻感，将其转化为再次行骗的条件。我们在台湾该怎么严防？以台湾的实务经验来看，二次诈骗的类型更加多样化。最常见的是假冒执法人员，声称已抓到提领车手，但需要受害者缴纳手续费或保证金。另一种是假冒银行人员，谎称款项已追回，但需要配合消除交易记录，诱导受害者到 ATM 操作，实际上是将剩余资金再次转出。更有甚者，会透过假网站广告宣称律师保证帮你拿回受骗款项，要求预付律师费后便消失无踪，或者要求提供账户成为人头户。近年来，假 LINE 群组或网络追款专员的手法也日益猖獗，宣称透过骇客技术或特殊管道能够追回款项，实际上是要求缴交各种名目的费用。如何避免成为二次受害者？ 首先，真正的执法机构不会主动联系民众要求提供身份证字号、银行资料，更不会保证能够追回资金。其次，任何要求立即行动、缴纳费用或提供敏感资讯的协助都应该引起警觉。第三，合法的律师服务可透过法务部律师查询系统验证，而真正的法律辅助也有明确的官方管道。防范二次诈骗需要建立多层次的保护机制。个人层面上，对于任何声称能够协助追回资金的管道，都应该明确验证对方身份，而非使用对方提供的联络方式。同时，要认清现实，一旦资金落入诈骗者手中，追回的可能性极低，任何保证能够追回资金的说法都应该视为警讯。社会对于遭受过诈骗的受害者应拿掉有色眼镜。不过，追根究底，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需要正视诈骗受害者的心理创伤。网络诈骗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对人性弱点的操控。对于高龄者与重创受害者，社会应该提供情绪支持与心理防护教育，而非仅仅依赖技术工具。当我们理解到诈骗者如何将受害者的痛苦转化为再次行骗的机会时，就能明白为什么同情与支持比指责更为重要。面对这个日益复杂的犯罪生态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目标，而曾经已经被诈骗过的受害者更处于高风险状态。唯有透过教育、技术与人性关怀的结合，我们才能在这场与诈骗集团的持久战中保护最脆弱的群体。